感谢主，在这一系列当中，我们开始要来有一个新的一个主题。那这个主题是有关于谈到有关于这样的一个教会的一个话题。为什么我们要谈到教会呢？我相信教会是神所看重的。跟你哥讲说，教会是神所看重的。第一点，我们来看看教会本身哈啊，我看教会本身就是神，教会是神的国度在地上的执行单位。我相信今天神把他的国度在地上的执行权，他没有交给联合国，也没有交给这个世界上任何的世界的贸易的组织，他也没有交给任何的这些有强权的啊的这样的一个机构，他也没有交给任何的领袖，他有没有交给川普啊？有没有？有没有交给习近平？有没有交给蔡英文？没有，完全没有。神把这样的一个主权，整个天国在地上的执行权，就完全交给一个单位。这个单位跟你哥哥讲说，就是教会。神把这样的一个执行权在地上的执行完全交给这个教会，借着教会，神要让这个所有他的这样的一个在整个教会当中，借着这样的一个教会在功能上，在整个教会的功能上呢，我们的主耶稣他把这样的一个他的旨意能够在教会里面，能够在地上能够来通行无阻的。而且借着这个教会，神把天国的文化也带下来，带来的人生命的改变，带来这个世界的翻转。另外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为什么神这么看重教会呢？因为教会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是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圣经里面怎么说？我们跟耶稣，教会跟耶稣的关系怎么样？关系夫妻关系。我们看到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心腹，阿们吗？所以说我们看到今天教会跟耶稣是这么样的一个关系。因为神说有一天耶稣要再来这个世界上来迎娶教会，你知道那个场面是何等的荣耀的一个场面吗？我相信这才是真正的所谓的世纪的婚礼，阿们吗？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婚礼，比这个英国的国王王子他们的结婚那个场面更加的慎重。我们都知道，不要说别的，就一般我们的结婚的时候，新娘肯定不会这样来到婚礼的时候就一头散发、哦、然后就素颜什么都没有做，然后一副像睡醒的样子，眼角里面还有一些眼屎、哦、然后穿着这个八分裤拖鞋就这样拖进来了，就步上红毯，然后走进这样的一个礼堂的。我相信绝对不会这个样子。如果这样的时候，这个新郎站在前面的时候看到这一副德行进来，他肯定会尿遁，你知道吗？哈，他肯定逃走了。或是在整个结婚典礼当中宣誓的时候，那时候你要不要娶你的这一位隔壁这个成为你的太太了、啊？或许他就会想说：“我再让我回去祷告一段时间。”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不可能这些新娘会用这样的一个装扮来到教会的。今天所有的新娘在那一天的时候，都会卯足全力的把自己的打扮最漂亮的这样的方的样子，然后呈现在他的新生新郎的这样的一个面前。对，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让新郎感到倍感荣幸、倍感荣耀，还有感到倍感的这样的一个满足。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告诉谈到，当谈到教会的时候，他说教会要把自己装饰得整齐，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以这个样子来迎接耶稣基督，来迎娶我们，来迎娶这个教会。所以说今天我们来看到这个谈到教会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的时候，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这个系列当中，当我们谈到教会的时候，我们会比较着重在教会生活的一些实质上对我们的意义，让我们更加清楚我们在参与教会或是委身的教会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 在今天我们所谈的这个所读的这个啊主题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让我们非常清楚的明白一件事情，今天神他使用怎么样使用是怎么样使用一切这个东西来让所有一切的受造物都能够来明白他的救赎计划，都能够来明白他的智慧。神借着什么方式跟你隔壁讲说，就是借着教会。所以说这个样子来看来，教会的功能不只是啊弟兄姐妹像今天这个情况来到这地方敬拜赞美，来这时候接受装备，或者是在这地方享受团契的生活，或者是说在这地方做一点服事，做一点奉献。教会的功能不只是这个样子，我相信教会存在的意义肯定有更宽广的这样的一个意义的。因为教会的存在就是借着教会能够让神的智慧神的心意能够落实在这个地上，阿们吗？这个才是重点哦。今天我们在这里当然这样讲不是否定到我们的这个教会里面所有这些功能，不是的，教会正常的崇拜都非常的重要，但是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让神的旨意在天上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把所有神的旨意所有神的智慧都能够落实在这个世界上。我想这个就是教会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说今天我们要先来谈一谈教会的本质是什么。我想教会的本质最主要的，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或从我们每一个人个人的生活来看，教会的本质就是为着要彰显，为着要传承神的国度。这个就是我们教会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我们知道当耶稣他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有一天他来到犹太人的会堂，在犹太人会堂当中他就宣读了一段旧约的这个书卷，一打开来就是以赛亚书。然后这里面所谈的东西，其实里面所指的人所谈的事情，就是指的耶稣在谈的，里面充分的表达出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来到世界上的目的就是为着要彰显神的国度。我们来看看这一段经文又是怎么样来宣读，一起来。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这一段的经文当中道出了天国的这样的一个几个重要的内涵。天国就是怎么样，天国就是一个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天国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地方，天国就是要报告被掳的人得释放，瞎眼的人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还有神悦纳人的喜悦。我想这个几个重点当中，我们看到这就是神天国的福音，就是包括这些东西，把神天国的这样的一个福音带到下来，把这样传到世上，然后做这一些啊医治释放的这些工作。这些天国的福音的内涵，在耶稣接下来三年半的这样的一个传道生涯当中，可以说是完全的把它彰显出来。我们可以从圣经当中新约福音四福音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然后在那个地方传达神的爱，传达神赦罪的这个福音，然后不断重复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哦，就这样的一个信息不断的传扬这些信息。耶稣在传扬这些事，他生怕当时候的人听不懂这些天国的福音，所以说耶稣可以说用尽了跟当时的人的生活相关的东西的这些比喻来说明。比如说耶稣怎么样来比喻天国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大的却比各样的菜都大， 且成了树，金冠飞鸟来树在他的枝上。你们看过这个芥菜种吗？芥菜种非常的小，圣经告诉我们说它是所有的种子里面最小的。你们看过芥菜种长大的时候的情况吗？我们来看一下，是这个样子的哈。我想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真的是飞鸟能够栖息在上面的，整个大起来的时候是比其他的这些菜都还大的。你是用这个比喻在说些什么？他说天国刚开始的时候是非常渺小的一个地方，但是跟你隔壁讲说天国会成长的，天国会成长，会扩大的，扩大到一个程度会产生极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的，这个就是天国。神于是又用另外一个比喻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又讲另外一个，一起来。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的珠子。我想这些东西，这两个比喻都在说明说，天国比宝藏、比珠宝都还贵重。甚至当一个人发现这样的一个天国的时候，就像一个在寻宝的人，就像一个珠宝商，他看到的东西的时候，看到天国的时候，愿意放弃所有他过去所寻找的东西，来换取天国。这里讲到说，天国它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它的这样的一个宝贝的地方。耶稣不但口传天国的福音，他也借着医治瞎眼的，医治瘸腿的，医治长大麻风的，医治那一些啊这样的一个被鬼附的这些人，还有医治用水变成酒，还有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许许多多的人，更是能够让人从死里来复活。也是做了这些事情，当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表明神他的伟大奇妙的作为跟神的同在，更是证明说天国已经来到这个世上了。阿们啊，通过这个东西让我们能够知道天国就已经是来到这个世上了。这些当时候的这些以色列百姓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令他们兴奋了，造成了极大的这种轰动，也因为这个样子有许多人都来跟随耶稣。我相信当时候耶稣所引起的耶稣风、哦、我相信会比几年前林书豪的林来风不晓得要强了几倍，你知道吗？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然而没有想到正当人们在兴奋地宣扬这一位神奇人物耶稣的时候，甚至于要把他拱出来成为犹太人的王的时候，突然间来了一个恶讯。这个恶讯什么？他被罗马政府被逮捕了，不止逮捕，马上宣判，不只是要宣判，是宣判死刑，马上隔天的时候就被钉在十字架上，受到全世界最残酷的一个刑罚。哇，这件事情一发生的时候，你知道刹那间那一股耶稣风可以说是完全的平息的，人们开始对耶稣所传的这个天国的福音感到不解，感到疑惑。他们心里想着，耶稣所传的这天国的福音，那么他这么一走的话，岂不是这个天国就瓦解了吗？这个天国就消灭了吗？然而请你跟隔壁讲说、哦、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精彩的在后头。三天死了，耶稣死了三天之后，这些门徒开始宣导一件事情，见证一件事情，说这位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而且之后不久，耶路撒冷的教会就被建立了。耶路撒冷教会被建立的时候，门徒在教会里面所做的工作，耶稣在世上所做的工作，这些门徒他们在教会里面仍然复制这些工作，神迹奇事甚至于让死人复活，全部这些事情都发生了。而且做的还比耶稣还多，一天的讲道，3000人悔改，5000人悔改，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看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耶稣所说的天国就这样子成功的转移到教会的身上，教会继续来执行，继续来扩展神的国度，应验的耶稣他亲口所说的， 他要来建立教会。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一起来。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在这磐石上我将建造我的教会，阴间的门将不能胜过他。你知道教会这个字在新约当中，耶稣在这段圣经里面是耶稣第一次谈到教会，他说 Ecclesia， 这个字的中英文的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说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我们知道耶稣他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耶稣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我这个的磐石，我自己的磐石上。我们看到耶稣他知道，我们知道耶稣他在世上的时候，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完全战胜了死亡的权柄，完全战胜了黑暗的势力。所以说当教会建立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所有的这些监牢，所有的这些地狱阴间的门全部都要被攻破，可以直捣黄龙，能够把所有的黑暗势力全部来突破掉。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为什么今天我们教会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能够来攻破所有这些黑暗的势力呢？跟你隔壁讲说，教会是相当具有攻击性的。对，教会不是一群软趴趴的人在那个地方，然后守在那里，然后在那发抖说：“哎呦，魔鬼来了，赶快逃，赶快怎样的？”跟你隔壁讲，教会不是这个样子的。教会就是耶和华的军队，跟你这么讲说，教会是耶和华的军队，每一位基督徒都是基督的精兵，跟你这么讲说，你是基督的精兵。所以说今天教会在教会的存在，教会不是的主要的任务，不是在防守，不是在那边固守城池，教会主要的任务是在攻城略地。阿们吗？你们看到当时候以色列百姓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不是进去就好了，他们进去到迦南地的时候，最主要的任务叫做攻城略地。如果你好好看到他进去迦南地的时候，亚耶利哥城、埃城一直一直攻下去，最主要的就是要收复夺回那些敌人所抢夺过去的。我们在这个地方教会的存在，就是要攻破许多撒旦这样的一个恶势力的引领。所以今天我们教会是要主动出击的，我们要攻破像疾病啊、恶习啊、瘾症啊、社会的不公啊、道德的衰败啊、种族歧视啊、同性婚姻合法化等等这些仇敌撒旦坚固的引领。当教会积极的发挥这些功能的时候，天国就被彰显出来了。阿们吗？这就是我们看到教会存在是这么样的一个重要。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到耶稣带来的天国的运动，教会承接了天国的运动，然后继续传扬天国的福音，继续在那个地方来借着神迹奇事来彰显神的国度。如果是这样的话，接下来可能我们要问的是，那么这个跟你我有什么关系呀？请你跟隔壁说，天国跟我们息息相关。今天你是可以跟天国接轨的，阿们吗？今天你是可以找到天国的，怎么样能够找到天国呢？我想很重要的就是借着教会，你能够找到天国。我们知道，打从为耶稣预备道路的开路先锋，这个施洗约翰开始，天国的福音就被传开了。我们看看施洗约翰的时候，他怎么传福音？很简单的，他在旷野的地方，这个传福音说：“天国近啊，你们应当悔改。”过了几年的时候，施洗约翰被关到监狱的时候，那个时候适逢耶稣刚出来，他的传道生来，那个时候耶稣更大力的来宣传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或许你听到这样的一个呼吁，你也知道神的国度就像芥菜籽一样，能够发挥这么大的影响力。你也知道神的国度它的贵重比这些金银宝石还贵重，你也知道不是然这个样子，神的国度是充满超自然的能力，你都了解这些事情。但是呢， 我可能会问一个问题说，那这些事情干什么时候这是天国要临到我们当中呢？这个天国到底在哪里呢？我们可以在哪里找得到天国呢？其实这些问题不是我们现在才在问的问题，这些问题在2000多年前的时候早就有人问过这个问题，而且当时问这些问题的人就是当时候的宗教领袖，你知道吗？当时候宗教领袖问的这些问题，我们来看耶稣当时候跟这些法利赛人宗教领袖他们的 Q&A 好不好，他们的问和答。在法利赛人问说，神的国几时来到啊？耶稣就跟他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够看见的，人也不能说看啊在这里，看啊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今天把你们讲义里面的这一句话画出来，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神的国就是在信的人中间，换句话说，神的国就是在教会的这个地方。为什么你在教会可以找得到天国呢？因为借着教会生活，你可以听到神国的福音，你可以来看到许多神的同在和能力的彰显。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就让我想到啊，最近这几年几乎每一年都去我们啊台湾母会啊带领特会的一个世界级的一个圣经学者，叫做 Dr. Baker。 Dr. Baker 他所讲的，他说齁，他经常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去带领特会，他发现一件事情，教会的第三波复兴就要来到了。所以说他讲到说，教会第三波的复兴，因为在如果你看教会历史的时候，你会看到过去有两波的教会的复兴，大复兴的情况，他说第三波就要来临了。他说第三波的教会的复兴有两件事情要发生，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每一个人开始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去了，对神的话非常的渴慕。第二件事情，我们会看到我们以前从来没有看过的神迹奇事。说到这里的时候，他就讲到他自己在美国所属的教会的一个见证。在2015年6月的时候，他们的牧师身上受到一个非常大的攻击。这个攻击什么？这个攻击就是他们的牧师在10年前被神所医治的癌症再一次复发了。然后复发之后，他去给医生检查的时候，他血液里面的检查的有一个指标，这个指标呢标的非常高，本来这个指标应该是零的，结果他一测出来是到24的这个指标。当医生看完这个报告的时候，就跟他的牧师说，我们想你的生命大概只有剩下几个月的时间，然后接下来就讲说，我们不能够确定你是否能够活到今年的年底。哇，这些话不只是对他们的牧师带来很大的一个震惊，也是让他们的教会陷入一个极大的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然而他们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他们就开始祷告。Dr. Baker 他本身就是那个教会的长老，他被要求说每一场的祷告会一定要参加。他们教会祷告会特别多，礼拜一有一场，礼拜二有一场，礼拜三有两场，礼拜四有一场，礼拜二又有一场，礼拜六又有他们长老的祷告会，然后全部为他们的牧师来祷告。有一个礼拜六他去祷告会的时候，他已经受不了了，他说我祷告到受不了了、祷告说那天早上他们从8点祷告到11点都还没有结束，他真的发飙了，他说我们什么时候才结束啊，就这样子讲。没有想到过了不久，神迹发生了。那个时候11点刚敲过以后，钟敲过以后，那个时候他的牧师出现了。这个时候他的牧师出现的时候，那牧师就在当场就大声的来祷告，来祷告。他说他很明确的，所有在场的人非常明确的感觉到一件事情，整个属灵的世界正在有很大的改变。接下来那个礼拜，他的牧师再去做身体检查的时候，去检查的时候就像平常一样，这已经经过3个月了，他的医生宣告说他的病情恶化了第3个月， 他在回去做检查的时候，那个医生照原来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把所有的血液全部都做一个检查，抽血等等都做检查完了之后，回去用了3个小时的时间来看所有这些报告。当他看完这些报告的时候，3个小时之后，他走回来到他的牧师的这个病房的时候，就跟他讲说，我没有办法理解你没有癌症了，而且还接下来就跟他讲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找不到任何癌症的迹象，你完全得医治了。不但这个样子而已，接下来好久的时间，他们家会有5个癌症末期病患的，陆陆续续都在整个聚会当中都得到医治了。哇，这件事情也这个 Dr. Baker 说，你知道吗？这不止发生在我们教会，全世界都是这个样子的，全世界很多教会正在发生这些事情。他引用的初代教会的一位教父，他所讲的这一段话，一起来。神迹奇事是神荣耀的窗口，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就会看到神的伟大，看到神的荣耀，看到神的能力。阿们吗？这一些都是天国的彰显。所以说，当你开始过教会生活的时候，你不只可以找到天国，你更是能够经历天国。什么叫做经历天国？如果我们看耶稣所说的，我们就会知道。我们把这个经节一起来念一下好吗？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的。在这里耶稣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经历到神那超自然作为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就知道神的国就已经临到你的身上。这个教会你就可以开始经历到神自己的作为，你可以知道神的国就已经在我们当中了。我相信今天如果你有机会参加我们教会的这个小组生活，参加我们的小组的时候，你会听到许许多多非常多的许多人他们的生命当中被神触摸的这样的一个见证，或许你自己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见证。这些东西我们很多人看到一进来的时候，就在还没有开始敬拜，还没有开始这个信息的时候，在唱歌的时候，有很多人都不由自主的就开始流泪，甚至没有办法止住的这样的一个流泪。当他流完泪的时候，他这个心灵释放的。有些人听到别人的见证的时候，这个见证不久就复制在他自己的身上，他的身体的疾病得医治了，他的心灵得释放了，他们的家庭的关系改善了。这个就是教会，这个就是教会所发挥出来的功能。在最近我们的小组生活当中，聚会当中，我们有机会分享更多的这个家庭关系这方面的话题。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深深的体会到俗语所说的一句话，叫做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跟各位讲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但是要感谢神，我们是更能够体会到爱能够创造奇迹。跟各位讲说，爱能创造奇迹。有一位姊妹她分享说，她的女儿经常嫌她太啰嗦，所以说都在这个地步，她说，我告诉你，如果以后你在讲话的时候，我要拿起一个牌子，这个牌子上面写着说，哦，就只有讲一次哦，就只有讲一次，这样一个牌子。哇，她实在是听了她的女儿这样讲话，她非常的生气，非常的生气。可是她想到说，我现在是基督徒，我要息怒，不能够生气，她就没有跟她顶回去了。有一位姊妹听她这样分享的时候，她非常的安慰说，对，我也跟你经历到同样的事情啊，哦，但是呢，我现在知道怎么做了，我也要举起牌子啊，哦，但是我这个牌子所写的内容不一样哦，我这个牌子是写两面的哦，一面是说我错了，第二面写说耶稣爱你，阿门，哈利路亚。所以说，当人家触犯你的时候，骂我的时候，矛盾的时候，你就说举手说我错了，第二就说耶稣爱你，就这个样子，感谢赞美主。其实他是还没有举旗哦，但是他在生活上，他们这一对夫妻已经开始做了。 而且他们讲到一件事情很可爱的，他们讲到还有一个法宝，什么样的法宝呢？就是他们夫妻两个在比赛，比赛什么？比赛看谁能够活得更像基督，你知道吗？跟你讲说，这是良心的比赛。哇，太棒了！比赛看谁能够活得更像基督，哎，所以他们就想，哎，我看到一个人生气的时候，他们要发怒成什么样子，就跟他说，哎，我告诉你哦，这个，你现在是基督徒的哈、哦，你现在不要再生气了，不要生这么大的气。哇，他就开始自我反省，然后他说，我不要生气，息怒，息怒，息怒。哎，你知道吗？等到他跟人家讲那个人，自己本身被冒犯到了，他开始要活起来的时候。隔壁就跟着，哎，花生哥，你现在是基督徒啊，基督徒啊，你不用这样子发大这么大的脾气啊，就这样子啊。这种比赛，如果来一次他一次的时候，跟你隔壁讲说这叫一比一，这个叫做平手啊。他们经常这样比赛的时候，比较谁比较好，比较谁，他说通过这个样子，他们跟神的关系，跟孩子的关系有很大的成长。他们跟孩子的关系变成更加的 close， 更加的亲密的。我想这个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所看到的，通过这个样子，我们看到神的国借着教会让他们经历到神医治他们家庭的关系。阿妹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跟你跟他们说，小组生活非常非常非常重要。有没有讲三次？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哈！小组生活非常重要，我们不能够没有小组生活的。最近有一位老姊妹在小组当中分享了一个非常棒的见证，她说有多年前她认识了一位年轻人，这个年轻人他其实家庭环境非常的好，而且呢他又是一个独子，所以说从小就被娇生惯养，在这样长大，他们很可惜的，他就患了，就是染上了一个赌博的这个恶习。赌到什么程度？把所有他的自己当人家父母亲给他的产业全部赌光了，赌光了之后呢，还把他跟他爸爸妈妈骗的钱也赌光了，还把他的妈妈的珠宝那些东西全部拖来，然后就去并卖，然后还债。就这个样子，所以说整个过程这样过来的时候，他的太太受不了了，他的太太谈出要离婚了。那个时候，这一位老太太就跟他劝说：“哎，这个，你要祷告哦，哈，你要祷告神哦，因为哦，肯定是毒有毒鬼的啦，哦，有毒鬼的哦，你要祷告神，然后也回头来劝这一位弟兄不要再赌了。这位弟兄答应这位老姊妹说，我从今以后绝对不要再赌了，哦，因为毒，我真的是被毒惨的啦，就这个样子。讲到没两天，又去赌了，又去赌了，哇，他真的是。他自己本身在那种情况之下，一次又一次接二连三的这个样子，他的太太完全放弃了。那个时候我要离开，决定来离弃他，而且决定放弃这个家庭。就在那个时候，他这个先生也觉得非常的无奈，他自己本人非常的懊恼，非常懊恼，说我明明真的是想戒掉，可是当我听到我想到赌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完全就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你知道吗？哥，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喜欢用东西的时候，比方说孩子喜欢一个糖的时候，没有给他的时候，他整个心里就很纠缠的这个样子。他说不是我不想要啊，而是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的。就在那个时候，这一位弟兄非常诚心的跪下祷告说，神啊，这样子好了，你如果真的爱我，不让我赌的话呢，那么你就将麻将，你要他打麻将啊，打麻将，将麻将就把它倒下去，麻将倒下去，倒三次，如果倒三次的话，我就悔改信主了。讲完之后，他就把那个麻将拿出来拿出来之后，他立着立起来之后，那一次咚倒下去，那一次咚又倒下去，第三次又倒下去，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他就跟神说，神啊，我要悔改，我彻彻底底的悔改，相信你的。他见证说，耶稣真的是有的，我在讲话他有听到的，而且他也这样做的。更感谢神的是，打从那个时候开始，神不只是改掉他的毒瘾，也大大的改善他们一家人的关系，他们整个家庭非常的和乐的这样一个家庭。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神真是一个活生生的 主，借着教会他们经历到天国的同在。各位，今天我们借着教会来找到天国，也借着教会来预尝天国的滋味，经历到天国的时代，你是否愿意，也愿意借着教会来去分享以及拓展神的国度呢？我想这是给我们一个挑战。如果我们详细读了一下圣经里面四福音书里面所记载有关耶稣的传道生涯的时候，你会不难发现耶稣好多次就跟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去拓展神的国度。在圣经里面我们来看，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往全天下去，你们要传福音给所有受造物。今天如果教会的本质是要彰显神的国度，那么借着教会的生活，你会一步一步的被建造被成全，更加的是怎么样，你会让许多人来得到祝福的，你会让他们有机会能够来经历到神的国度的。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些人，或许你觉得你自己好像什么都没有缺乏，样样都有，可是你内心里面总是觉得有一股的那种空虚感，有一股的那种没有办法满足的感觉。仔细想一想，你也想不出这个所以然，想不出到底你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可是你就觉得说我不愿意就这样子耗下去，我不甘心我的人生就是只有这个样子而已。各位，今天如果这个是你的情况跟你的心境，让我来告诉你，神知道你真正需要的是什么。神今天要来邀请你来参与他扩展神国的行列。如果你愿意来接受的时候，这个神这样一个邀请的时候，请你跟隔壁讲说，你会很忙，但是会忙得很开心。因为当你看到有更多的人因着你的缘故能够来找到教会，能够来经历天国，你就会觉得超开心的，阿们吗？因为他们都是为经着你的缘故能够跟永恒来接轨，能够享受永远的福乐。你也会在参与在天国的扩展当中，你发现你存在的那种永恒的意义，你存在的永恒的价值，那个时候你会被发现出来的。你也会感到非常惊讶的，神的能力竟然在你的生命当中不断不断的运行。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一起来，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的心里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我相信这样一来的时候，神就是会因着你，也因着教会能够得着荣耀。各位想想看，今天我们的生命竟然能够去荣耀这一位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一位神，有什么样的事情比这个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呢？所以今天当我们明白教会的本质就是要来彰显神的国度的时候，好不好？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积极的来参与在教会当中，借着这个途径来找到叫天国，来激励天国，来有份于天国的扩展，好不好？那我们把眼睛闭起来。今天我们谈到有关于教会的第一个话题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来认识教会的本质是什么。我们认识到教会，神创立在教会在这个地上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彰显神的国度。我们这是很感谢神，我们这个荣幸能够来参与教会，有这个荣幸能够来参与神国度的扩展。我相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一项的成就会比这样更让我们能够感到骄傲的。今天我们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份，能够参与更多更多人的这样的一个灵魂的拯救，能够参与在改变人心、转换世界的这样的一个行列，我们是何等的荣幸！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借着因着我们了解教会的本质，让我们更加的来投入教会，更加的来参与教会，更加的来委身教会。通过这个样子， 让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得到的是能够更多人因着我们能够来蒙福，因着我们能够来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好不好？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用一段时间来为我们自己来祷告。我们为我们自己祷告，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不是只是来这个地方来敬拜神、来赞美神、来这个样子而已，这些都很重要。但是最主要的，我们怎么样来参与神国度的扩展，让神的国度能够来在地上来运行，如同在天上。神的国度、神的智慧、神的旨意能够落实在这个世界上。或许你今天谈到这样的一个有关于教会的本质的事情的时候，你真的有一股非常的大的一个向往跟冲动，你很想能够来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教会里面，自己能够来得到成长，能够来找到天国，也能够来享受经历到天国的这样的一个滋味。可是你好像跟神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的确立。今天如果这个是你的情况的时候，好不好？我们来做个祷告，给神一个机会，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我的一句，你跟着我来的一句。亲爱的主耶稣，这个时候我打开我的心门，来接受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以及我生命的主，赦免我一切的罪，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当然如果你跟我做这个祷告，我要非常恭喜你，因为你已经跟天国接轨，已经跟使我们接轨。我相信我们用这首诗歌来